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然后我们回头看第三章第七节，圣灵第三章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断不可，你们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是引诗篇95篇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特别讲到，特别是重新再重复民数记13章跟14章，神说这些人就不能，没有一个能看得见他所应许他们的美地。所以呢，应许的美地在诗人的发表里面，他就变成了安息。所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这里特别讲到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就根据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来。那赶不上的人都是被撇在旷野的，后来真的进到迦南的，他们果然得着安息。那么现在呢，就在同样的希伯来的作者，他第十一节，就第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进入那安息呢？所以下面有一段的话，我觉得我们如果先把它明白了，我们再回到民数记28、29，我们就会更清楚了。那么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功效，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于魂与骨为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么这段圣经为什么跟上面有关系呢？是这样，当希伯来书作者讲到神的道，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背景。那么这里的两刃的利剑呢，就比作祭司手中的刀。那么原来在这里有一幅图画的，就是当祭司在祭坛上，当有人把燔祭献上以后，这个燔祭也许是一头牛，也许是一只羊，也许是山羊羔，不管怎么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燔祭呢一定要完整的献上，不可以献半个，不能三分之一，一定要完整的献上。所以无论牛也好，羊也好，或者是羊羔也好，它一定要整只的在这个祭坛上献上。那么在当它烧成灰以前，因为馨香的火祭就是它不光是把祭物放在祭坛上，而最后呢一定要把它烧了，然后呢这个馨香之气的就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叫做馨香的火祭。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做燔祭，特别是指的燔祭来说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当这个祭司，当这些祭物真的焚烧以前，就是变成灰以前，那么这个祭司呢，特别祭司他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 一头牛或者一只羊，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最后呢再把它都就是切完一块一块以后，然后最后再把它兜起来，就是像原来的一样，就是说你切过了以后，最后和好像没有切过是一样的，是完整的。不过现在呢，这个寄生是祭司的刀已经经过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祭司啊，严格说来他们都是屠夫，意思就是说他们知道怎么能够把一头牛把它切成一块一块。那有的人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连杀鸡都不会，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着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里有一把刀是在大祭祭司的手里，那么当祭牲献上的时候，那么祭司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他要把这个刀就刺入剖开，所以叫骨节跟骨髓呢都能刺入剖开，所以这是那个整个的背景。那么根据这个背景呢，然后写圣经的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光讲的骨节与骨髓，他应用在哪里？应用到魂与灵。所以这里很明显是神的话，神的话好像是祭司手中那把刀，但如果你把祭牲献上的话，那么是那把刀能把骨头骨节与骨髓分开，因为只有大祭司，只有祭司他知道怎么把骨节与骨髓分开。换一句话说，也只有神的话能把灵和魂分开，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灵和魂不能分开，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以为属明明是属魂的，我们以为是属灵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够竭力进入那安息呢？所以这里前面有一句话好像很矛盾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然后下面又说，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那么务必进入安息的秘诀在哪里？是不是你要做什么？不是，你要歇了自己的功。我们最多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放在祭坛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所以你如果读下去很清楚的，大祭司耶稣怎样能体恤人的软弱。所以整个的背景我们知道说，这把刀是在大祭司的手里，而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神自己的话能够叫我们的灵与魂能够分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我们自然就体贴圣灵，我们自然就拒绝肉体。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很自然的脚步就往西安，就往这个迦南就前进了。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背景是很重要的，许多人都误会了这一段圣经。那么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把这里的骨节与骨髓和后面的大祭司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当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当我们摆在祭坛那上的时候，你不需要挣扎，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呢你看见今天在大祭司手里的那把刀就是神自己的话。所以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很自然的十字架就做了灵与魂分开的工作。那这样呢，你看见我们就在恩典中长进了。好，如果我们把这段读明白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圣经就移到民数记，特别是移到民数记27章的尾巴。我们来看27章的尾后面，民数记27章。那么大家都知道27章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为着往迦南去的，所以可以说现在是竭力进入安息。那么同样的，当你读到28、29跟30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那个秘诀了。因为当你读28章、29章，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讲到祭物，讲到把祭物放在祭坛上，没有一章，没有两章的圣经像民数记28、29一样。你在利未记也提到，在出埃及记也提到这些记录，但是从来没有像28、29讲的那么清楚的。那么这里面呢，讲的记录主要是讲的燔祭坛，主要是讲的燔祭，主要是讲的燔祭。那么当然也有赎罪祭，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同样这里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怎么样能够竭力进入安息呢？那就是我们要歇下自己的功。竭力并不是用我们的力量，竭力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那个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个工作乃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特别是在这个27章以后，特别你看现在你叫有5个女儿，他们准备好要能够承受他父亲的产业。那么迦南有一块地是他们的，不光是客观的，而且能为成为他们主观的经历和主观的享受。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现在领袖也预备好了，摩西下，约书亚上。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呢要率领他的百姓呢，要经过约旦河，最后一直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所以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在迈往迦南的那个路上，那么这就叫我们想起我们在希伯来书4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那就是说我们应当就是像28、29章里面所形容，因为这里面主要是讲的燔祭。比方说每天都应当献上燔祭，早晨和晚上。所以这里说第3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燔祭，就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依法1/10，并捣成的油1/4，调和作为素祭。这是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然后同时呢，这个要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就是1/4。那么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比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每天呢献燔祭是早晨跟晚上的，所以圣经说祭坛的火永不止息，从早晨当你献了那个祭物以后，那么那个火是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最后整个的公羊羔化成灰烬，然后到了晚上再另外一只。所以根据圣经很清楚，每天早晚献祭都是献上燔祭。那么这里的燔祭很简单呢，只是公羊羔而已，2只公羊羔。不过你献上公羊羔做燔祭的时候，同时呢要献上素祭，就是这个细面依法1/10。那么同时呢，这个要调油的面，这个油跟面要调在一起的。那么油是多少呢？油是1/4，所以调和作为素祭。所以我们这里注意到，就是燔祭跟素祭呢是一定要在一起献上的。那么同时呢还是酒祭，酒祭呢就是只做1/4。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每天这样献上，要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是每天的，但是下面说到安息日，安息日讲到每周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或者我们这些的奉献呢，献上的祭物乃是指着与神交通说的。所以我们与神交通也好，奉献也好，你看的那个奉献是天天的，那个奉献 也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所以这是第九，所以安息日呢，你看是每个安息日是献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那么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安息日。然后每个月，那么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在利未记也读到献以献祭，也读到这个民数记也读，这个出埃及也读到，但只有民数记提到月数，就是每个月的正月正一号，每个月的正月一号。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所献上的就比刚才的要多一点了，那就是。这个时候呢，每个月的第一号，就是你要将两只的公牛犊，一只的公绵羊，还有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要献给耶和华做燔祭。所以每个月，如果每个月每个月献上的话，那么现在不再是公羊羔了。如果公羊羔的话，很明显，你很明显的就是逾越节那天晚上的故事。那天逾越节晚上就是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所以每天这样献上，弟兄姊妹很清楚是完整的献上，但是同时呢就叫你想起逾越节的故事。但是到了月数以后，就到了这个每个月的正这初一的时候，那么你看你有个基本的奉献，那个基本奉献就是什么是燔祭呢，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还有呢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所以实在说来就有三种祭物，很容易记得，一个是公牛犊，一个是公绵羊，还有呢就是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所以但是公羊羔是七只，所以很清楚的。比方说吧，你看逾越节正月十六这个十六节，正月十四号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苦的，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所以你看一样的。到了七七节，就是到了五旬节，也是一样的。所以这很好记的。不过呢，月数也好，逾越节也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也好，那么那个燔祭是怎么样献上的呢？一定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还有呢七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所以这很好记。那么到了下半月，七月份开始，就第二个循环的时候，那么七月初一号，初一日，那么这是吹角的日子，那么那个时候你看献上的燔祭啊，是公牛的一只，不是两只哦，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所以呢，这是下半月下半年，就是第二个循环的时候，那么七月初一是如此，那么七月十号呢是赎罪日，你看也是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还有一岁的公羊羔七只。所以这都是基本的，你看最基本就三样的祭物，燔祭很简单的。那么然后呢，七月十五号以后比较复杂一点，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这里你就知道。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这里面讲到赎罪祭，但是呢每天没有讲到赎罪祭，安息日也没有讲到赎罪祭，乃是月数还有逾越节七七节也讲到赎罪祭。但是基本上的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燔祭，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进到迦南美，怎样能够竭力进入安息呢？那么这个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图画。不过这里的图画比那里要丰富的多了。从年尾到年终，当你从年尾到年终，你看见线上的燔祭是天天献的，是每一个周献的，也是月月献的。所以最后给我们看，你当你完成了一个循环以后，是年年献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对于主的奉献是日日、周周、月月，是年年。所以这个乃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奉献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不是一个，不是一下子，不是就是一次就完了，不是的。你可以看得见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把自己当把身，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每天是如此，每周是如此，每月是如此，每年也是如此。所以当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真的把自己这样献上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了，当这些祭物烧成灰，最后变成馨香的，变成馨香之气达到神面前，叫神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当我们献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但是神的话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了，就在我们这样简单把自己献上，然后大祭司呢就能够刺入剖开，那么我们自自然然我们就能够体贴圣灵，我们自自然然的就能够从属肉体的能够进到属灵的。所以这样当你天天体贴圣灵的时候，当然我们每天就过的圣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28章一直到29章，28章给我们看见天天，然后给我们看见每个周，也给我们每个日日周周月月，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上半年第一个循环的时候最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还有就是五旬节。那么29章呢就到了第二个循环，所以第二个循环呢，吹角节就是7月1号，然后7月初十呢当然就是赎罪日。那么所以现在的 message， 现在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不在这里这样的2章就是给我们叫我们祈告，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什么也都不要做，我们应当歇了自己的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然后因着我们常常摆在祭坛，常常在这借着我们的奉献与主也交通，那么这个交通是绵延不断的，是日日月月年年的，那么这个奉献也是日日月月年年的，那么一个月过去，一天过去，一个礼拜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他的工作，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就你看圣灵就能在我们身上就能分开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被分开什么是属灵的和属魂的，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当然就长进了。今天我们所以属灵生命不能长进，是因为肉体是个最大的障碍，所以如果让主的话能够刺入剖开的话，那结果我们整个人赤露敞开在大祭司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能让大祭司借着他自己的话，借着神自己的话在我们身上说话，所以很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就迈往什么地方去呢，就迈往这个迦南去了。那么这里面呢讲到月日日周周月月年年的时候，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祝棚节，讲到祝棚节，因为一共有8天，那么你就发现在这个祝棚节里面所献上的燔祭啊，你注意到都是3样的祭物，一个是公牛犊，一个是公绵羊，还有一个就是公羊羔，每天都是如此。不过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你第一天献上是公牛犊13只，第二天12只，再下来的11只，然后到了第7天的时候就剩下第7只了。所以你看见吗，每天所献上，在祝棚节的时候每天所献上的公牛犊是递减的，你越把自己献上你就越减少，你看见那个十字架所做的工作是递减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虽然是加号，但在我们身上是做减号的工作。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看十字架和主自己的话，大祭司的刀就在我们身上工作了。 那么你注意，特别注意到，等到你到了第二个循环，过了祝棚节，可以说这一年就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年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就是大麦、小麦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逾越节跟初熟节，跟七七节，或者说是这个五旬节。但是到了第二个循环，到了七月的时候，你看见是水果收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葡萄成熟了，也经过酒榨，葡萄变成酒，橄榄也变成油了，这是第二个循环。所以过了第二个循环以后，你看见这一年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一年快过去以前，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那个奉献是丰富的，那个而且这个整个的奉献有一个过程，因为它有七天的过程。如果你注意到这个逾越节也是七天，但是你注意不到，你不大看不得见那个过程。所以整个我们把自己献上，然后施加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过程，最明显的是祝棚节，第一天13，第二天12，到了最后一天17。那这只是公牛来说，献上公牛来说的。那么等到如果你献上公绵羊呢，就不可以了。公绵羊不可以递减的，公绵羊每天都是两只。然后公山羊羊羔呢，每天都是14只。所以很清楚的，那个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羊羔，本来就是逾越节的故事。现在是每天献上14只的公羊羔，更是什么呢？更是什么的故事呢？更是这个逾越节的故事。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公牛犊是递减的？为什么绵羊是永远是两个，一天永远两只？那么为什么这个公羊羔每天永远是14只？我们从公羊羔说起。公羊羔不能每天都是14只，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逾越节永远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今天所以能活，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活了。所有的长子都应该死的，但是那天因着公羊羔他为我们流血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死了。所以现在我们活着乃是为着公羊羔而活着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只有一个秘诀，属灵的生活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我们的根据是十字架，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就是逾越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就是指着我们每天把14只的羊羔献上，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生活。那么公绵羊呢？公绵羊特点在哪里？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圣经，特别读到这个以赛亚53章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公羊羔他怎样为我们赎罪。那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的主好像绵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的。那一面不要忘记了，他的的确确是逾越节的羔羊，没有疑问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那里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指的逾越节的羔羊说的。那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有长子的罪孽都归在逾越节的羔羊身上。但是不止如此，他也是公绵羊，他献上的不只是公羊羔，也是公绵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际，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那个羊在原文就是这里的公绵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献上绵羊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而且绵羊一定是两只的，二在圣经里面代表见证。那我们的见证是什么？ 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榜样。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常常把我们带到宰杀之地。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身上的羊毛减少了，但是全世界的温暖增加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纽西兰或者到澳洲的话，你看见他们在那里真的 你看见那个羊真的默默无声了。但等到被牵到宰杀之地，你看他所有羊毛身上的毛不见了，慢慢的减少了，结果呢你看全世界就得着温暖。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属灵的见证。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减少了，但是呢叫许多的人能够得着帮助，能够得着益处。所以你看这个不能变，这个见证每天不能改的。见证是怎样每天不能变？就好像我们的根基每天不能变，每天都是十四支。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面他带领我们过树林的生活，这就是公羊羔所代表的。然后他带领我们经过树林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公绵羊所说的。所以你看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永远是把我们带到宰杀之地。但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像主一样，在十字架底下他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不为自己表白。什么时候我们不为自己表白？什么时候？这就是我们献上两只绵羊的时候。那公牛犊呢？那不要忘记，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所以四福音啊，乃是四活物所形容的。马太福音那个形象是狮子的形象，因为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主耶稣的形象是牛的形象，因为他是神的仆人。然后路加福音是人的形象，那么约翰呢是老鹰的形象。那问题就在这里，当你读真的读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你发现前面的十章牛在耕田，后面的六章牛放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侍奉。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这个奉献是为着属灵的生活，是为着属灵的见证，也是为着属灵的侍奉。所以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做见证，也在那里侍奉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的生活是从奉献来的，我们的见证是从我们的奉献来的，我们的侍奉也是从我们的奉献来的。那么讲到侍奉，讲到公牛犊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就看见说，今天我们为主做工，我侍奉是为主做工，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在你为主做工之前，你先要让主在你身上做工。那么那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手续是什么？他是把我们从十三支然后到十二支，你越奉献到最后呢只剩下七支。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这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29章28、29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就是祭物怎样的被放在燔祭坛上，然后你看见在化成灰以前，在献上以前，大祭司一定要刺入头盘。所以你看表面上在祭坛上没有工作，我们什么也不做，但是呢所有的工作都是十字架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大祭司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话来做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祭物基本上三样东西，一个是公羊犊、公牛犊，一个是公绵羊，还有一个是公羊羔。但是特别等到一年快完的时候，等到这一年快到尽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献祭，特别那个燔祭是用什么？用祝棚节来形容给我们看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把所献上的公牛犊，你知道一共献上几只吗？就在七天里献上几只吗？多少？很容易算的，七只加上十三只是多少？二十。然后八再加上十二多少？又是二十。然后呢又是二十，然后中间呢是十，所以多少只啊？七十只。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是七十，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是七十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所以这七十只所代表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一生，严格说来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自己放在祭坛上。我们侍奉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所有侍奉是根据我们的见证，也是根据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不就是把我们整个基督徒一生完全包括在里面吗？我们的生活加上我们的见证再加上我们的侍奉，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目的吗？但是感谢主，当你从第29 28读完29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奉献，我们应当是这样常常在祭坛上的，是日日月月年年，而且我们的一生应当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一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最简单的秘诀，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应当歇下你自己的功，你把自己当作活祭能够这样献上，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结果是什么？结果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属灵的生活，也看见属灵的见证，同时呢也看见属灵的释放。好，这就是28章和29章。那么30章呢是讲的许愿，那么这个许愿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就是民数记的例子，那就是许什么？拿西人的愿。好了，那如果你许愿的话，其实30章就有一句话很简单，就是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比方说你愿意把你时间分别出来，你愿意用2个月的时间专专的侍奉神，那么那2个月如果你能够，如果你清酒浓酒都不喝，如果你不让剃头刀经过你的头，如果你不碰死尸，那么好了，你就许了个愿，这个愿叫什么？拿西人的愿。那么这2个月或者7个月或者2年或者7年，或者像参孙，或者像这个什么，像撒母耳，他们是终身做拿西人，他一辈子做拿西人。好，那么很清楚，你只要许个愿，但是不要忘记，凡向耶和华所许的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以失言，必要按着口中所出一切的话来行。所以在这里讲到许愿，讲到献祭的时候，你看29章39节，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所以很明显的，除了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有的时候你向主许愿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许愿，这是你心甘情愿的，那有一件事就是不可以食言，你一定要办到的，这一点非常的清楚。所以简单来说就这么一句话，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有的人有家的，有的人有家庭的，有的人在还在父亲底下，有的人在丈夫底下，所以你看呢，所以现在你看见，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长大，像一个女子，他年幼还在夫家的时候，他如果这样做，他说我这2个月我要把自己专门分别出来，我做拿西人，这是愿。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还是女儿，不错，今天你愿意许，你愿意许这样的愿，你愿意许拿西人的愿，
但如果你的父亲祝福你，他默默的祝福你，什么话也不说，你的愿就算他的愿的话，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守那个愿。那么假定说你的父亲不愿意，你的父亲不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时候呢，你所许的愿就不得为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答应。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属灵，我们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今天把你放在家庭里面，做儿女也好，做丈夫做妻子也好，在这里特别是用女子来做例子，有四个例子。第一个她还小，第二个她在没有出嫁以前，没有出嫁以前她已经许了这个愿，那么现在呢，如果她的未婚夫把她接进来，那么她听说了她那个愿，如果她默默无声祝福她的话，她可以成全她的愿。如果她现在因为她嫁到家里面来了，那么丈夫说 no， 那么弟兄姊妹，神就要赦免她，换句话，她所许的愿就可以不必守。所以你看见吗，神虽然喜悦我们向他许愿，但是不要忘记，他绝对不是牺牲一个家庭的，不是牺牲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所以如果神纪念这个愿的话，那么你应该能够祷告说，你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能与你同心，每一个人都能祝福你，他们不说话，你的愿就成功了。那么第三个当然是寡妇，寡妇就没有问题，就没有难处了。寡妇这个这是第三个情形。那么第四个情形，这是第八节，我们中文是弄不清楚，如果你读中文你根本读不懂的。你读中文，如果你读到寡妇的时候，你看这个第九节，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都要为定。这已经是第三个 case， 第三个情形了。第四个情形呢，是从第十节开始，那是指说一个人已经在家庭里面已经做了人家的妻子，那么现在如果丈夫说 no， 那么你看见这个愿就可以不需要受约束，就不要成为定了。所以很清楚是四种不同的情形。那中文呢，你如果读下去第九节一直读第十节你就读不懂，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根本是一个段落，所以这里一共是四个大的段落。那么圣灵用这个四个情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有自由，我们对主有心愿，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的愿如果你能够完全做主的话，在一个完全能做主的情况底下，那弟兄姊妹，你的愿就向神坚定了。可是呢，你只要在家庭里面，只要今天主把你摆在一个情形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属灵不错，但是你看神在这里，如果只要你家里的人不答应，你的丈夫不答应，你的父亲不答应，那么神这件事就不成就了。所以这件事就不成就。所以呢，这个是许愿的力，那么刚好呢是跟这个奉献是摆在一起的。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往西安的就是往迦南去，那么怎么样能够竭力怎么样能够竭力进入安息呢？那条路就是奉献的路。那么这个就是奉献和许愿的路，那么就是28、29跟30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当然要进迦南了，因为现在一切都数点好，那么现在还等什么？当然就进迦南。不过进迦南以前呢，以色列人还要完成两件事，两件事一定要完成的。虽然他们已经打了胜仗，但是呢，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一定要做完这两件事才可以，然后他们才能进去。所以这就插进来的31章跟32章。那么31章是什么呢？31章很清楚，31章就是说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那么表面上是报仇不错，而且呢每一个支派要打发1000人出去打仗，所以呢一共是12000人。 那后来你看见那个那最后呢，那终于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你知道那个战果是非常丰硕的。不过不要忘记，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就是叫我们想起以色列人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那么这些米甸人和迦南人他们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他们进迦南以前，是这些米甸人陷以色列人于不义，陷以色列人于奸淫。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神审判的时候就借着这个十二个支派就开始了。所以在他们进迦南以前，他们一定要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就是神借着他们做审判的工作，就好像将来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后做审判的工作一样。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眼光去来读这一章的话，很多的问题很多难题就解决了。那么而且你看见他们这个裸来的羊一共是675000只，牛有72000只，那么还有呢，那么但是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去说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情形呢？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当他们进迦南以前，这是他们第一件事要完成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完成神这一部分的托付，他们不能进迦南。所以这就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就是32章了。当你读32章的时候啊，你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打仗的时候啊，他们不是往基列山，然后最后呢往巴山去，结果呢有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还有加德，还有呢就是马拿西，一共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呢看见什么的？他们看见呢？基列地，就是基列地，我在说过啊，就是基列地，我们讲过了嘛，就是你过了摩亚，过了死海以后，那么一直到亚伯，就是亚伯渡口，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整个山叫的基列山，那么不要忘记，基列山是非常富裕、非常非常肥沃的一块地，所以呢，你看这两个支派啊，他们看见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所以就来见摩西了。那么对摩西怎么说呢？你看哈，他说亚大路、底本，那这些城呢都是什么？他们攻打下来的城，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的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弟兄姊妹是完全晴天霹雳，就是因为他们看见在约旦河东的这些肥沃的地方，那么现在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两个支派他们不要到迦南地区，他们就在迦南地这边，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就求你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为业。所以你等一等听下面的话，你就知道摩西多么失望，你再读读下面你就知道摩西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仔细的读一下，我想弟兄姊妹就会明白这一段的圣经。摩西就对迦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已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呢？所以大家最后漂流了40年，目的就是进迦南地，现在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弟兄姊妹，他们拣选迦南美地的这一边的地，他说你为什么叫以色列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呢？耶和华所赐给那块地是约旦河那边的地，不是这边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知道说摩西为什么那么失望，为什么那么激动。第八节他就在那回忆，他说我先前从加底斯把你啊打发你们先祖去回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了以斯各谷去回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地，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然后12节，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你看现在摩西就回想到那个时候胆战心惊，那个时候整个的故事。14节，谁知你们起来劫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你看这个话多么沉重，现在你们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事，他们都是罪人，他们一个个都躺下了，现在你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已经到了门口，他们到了门口，他们退后了，你们也是到了门口，也是退后了，你看见他们同样退后了。所以呢，你等到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所以摩西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最后一定是引发神的烈怒的，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所以留在约旦河东、约旦河外是退后，你看见吗？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你看这一番话是很沉痛的话，怎么已经到了迦南美地，已经到了门口了，而且一路上都是胜仗，现在已经没有，你已经胜过这个伟人了，已经胜过巴山，已经胜过利法因人，已经胜过那些伟人，像亚拿族一般的人，那现在已经到口了，已经到了门口了，他们说不要把我们领过去，让你把这些地给我们为业。好了，结果摩西讲了这一番话以后，然后呢，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就挨近摩西，那么他们商量了，最后就告诉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的地方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那最后呢，摩西答应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摩西说好，只要你们肯过去打仗，等到打完仗以后，好了，这个约旦河东的所征服过来的地，那么就变成了两个半支派，就是两个半支派，哪两个半支派呢？是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那么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就可以不承受迦南的产业，他们最后承受的乃是约旦河东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的悲剧是什么？这里的悲剧是，这些人已经到了门口，他们如果不过迦南的话，他何必受那么多的苦呢？所以已经快到门口，已经快到迦南了，他们说，因为我们看见这些地很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产业就在这边，我们的产业就坐落在约旦河东。那最后呢，你看见摩西答应他们，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代表神原始的旨意，这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硬凹，因着我们坚持，神答应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啊，神答应我们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不是原始的旨意。原始的旨意，这个原始的旨意就是代表神原来的，神原始的旨意当然迦南美地过了约旦河，这当然是神心中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你过了约旦河以后，你看你在以色列身上，他们是过了两道河的。
过红海，世界就在背后，世界埋在红海里面。过了约旦河，他们把石头，把他们把他们的代表以色列十二块石头埋在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床里面再搬了十二块石头搬到迦南美地。这代表什么？你过了约旦河以后，你把自己埋在水里，所以十字架做了两面的工作。过红海受尽是对付世界，到了过的约旦河乃是对付自己。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把他们的后裔留在约旦河东，不说他们是过去又回来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和他们的后裔是永远留在这一边。换句话，在他们身上就一道水没有两道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一道水不好，因为比非利士人好多了。非利士人是从埃及到迦南，他们根本一道水也不经过，他们从非利士人地一下子超洁净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很像，但是为什么他们老逼迫以色列人呢？因为非利士人代表的属灵的假冒。什么意思呢？表面上都是从埃及出发，表面上都是终点都是迦南地，但他们的手续不一样。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过了两道的水，十字架在他们身上不只对付世界，也对付他们的自己。但是对于非利士人来说根本没有这些迹象，外面很像，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属灵的假象。许多时候表面很像，但是问题十字架在我们上有没有这个工作呢？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说留在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既不是过两道河，也不是一条河都不过，还过一条，还过了一条，还过了红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神要我们的是上好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宁可满足于次好的。所以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进迦南了，但是我们何等容易满足，我们就宁可留在约旦河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摩西的心情的话，摩西是勉强答应他们，最后是答应他们了，但是许可的决议。许多时候做父亲点头，因为女儿说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那么你是不是就跟他翻脸？不能的，你还是要带着他走到地毯那一端。但是不要忘记啊，当父亲领着女儿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他的父亲可以牵着女儿走，他心中也许没有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满足神的心，我们是愿意遵守他原始的旨意呢，还是许可的旨意？许多时候神因着我们的软弱，神许可我们，神因着以色列人软弱，所以神许可摩西给他们休妻。但是主怎么说？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你们就满足于许可的旨意就可以了？你要问说神原来的旨意是什么？如果神原来的旨意是迦南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已经经过千辛万苦了，四十年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但是正要进迦南那一刻，有的人说我不进去了，他满足于神的赐好。不要忘记啊，约旦河东也是什么？也是神的产业，不错，但是不是神当初心目中的那块地。当初神心目中那块地是一定要过约旦河的。那块地什么？那块地表示说是经过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两道的工作，两道的水，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那这样呢，我们最后就能够进到迦南，那么我们自然就成熟了，那么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也就自然的达到了。我想也许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时间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进入第二最后的一个一堂。